早上好，中午好，我们感谢。我是Vin牧师。我们有我们在被这个在只有两个月的工作，我们已经有两个月了。我慢慢的，我们每天都是非常的喜乐，我爱你们。我们可把圣经打开，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学神话语的时候，马太福音13:10-17。我今天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因为超速被拦下来的？我没有，因为我是牧师，我不会。但有一次，当我开车的时候，在高速上，但是我和其他人的速度是一样，但是一名警察突然出来，他告诉你让你停车，但是我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要抓我？我的速度跟别人不是一样吗？为什么要想？这不公平啊！生活是不公平，但事实是，我确实是超速了。但因为警察他有权利叫我停下，我可能并不理解他为什么。我被单独选出来，但他警察有权让我靠边，甚至因为其他人也跟我一样，但是他就是叫我停车，他有这样的权利来做这样的决定，他们可以选择。我有这个我这个故事是因为今天的圣经就是要为什么有的人理解耶稣的比喻，而其他人却不理解。我们可能不理解，我们看上去不公平，但是这个决定是有原因的。我们有三个要点，第一个是认识与成长，第二是摒弃与回转，第三是温故知新啊，摒弃和回转。温故知新啊，谦卑啊，我们认识与成长。上周雷姆斯1-9节撒种的比喻，他不仅是学习了13:18-23，是这是一个对这些比喻的解释，这是耶稣对这些比喻的解释。今天我们是在这个两段经文的中间。在撒种的比喻和撒种比喻的解释中间，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一个什么是这个比喻啊？在希腊文中，它有两个词 ，pole and parable， 是两个词。它这个意思就是要扔掉一些东西啊。Para 表示放在一起，表示在一起。意思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带出一个属灵的功课，来说明一个要点。简单的故事带出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在第十章耶稣说完的撒种的比喻之后，说门徒就私下的问 问耶稣，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因为有一几点要注意啊，我们看到这个门徒的问题，这个比喻这个词是复数而不是单数，这是我们要第一条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节的时候，耶稣只是分享了一个比喻，但是为什么用复数，是不是有许多的比喻？在十三章三节，他说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所以说我们这个经文只记录了一个比喻，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认为耶稣用了许多的比喻进行教导。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这些门徒说的那些他们是谁。这个是他们是谁？三十节写到，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所以说耶稣用这些比喻的对象是人群，那些跟随他的人，对他有兴趣或者是旁观的，但对他的门徒他解释了一切。所以说我们想，如果耶稣把事情对每个人都说清楚了，那是不是有成千上万的门徒呢，而不是一群有迷惑的人跟在后面？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在你们家和我家一样，但我记得很多次我会问父母亲有些是不能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非常的紧张，有些很愚蠢的问题。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为什么我可以吃冰激凌吗当晚饭？通常他们说不行，但是我鼓足勇气再来说为什么。为什么呢？那他们常常会说，因为这是我说的，我们说的。我们就是非常感到沮丧困惑，因为他没有给我任何这样的解释，为什么我不能在吃饭的时候吃冰激凌。所以这样的，我现在开始我可以到这个作为人父，我可以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在第十节十三节，所以为什么耶稣要对众人说比喻呢？让他们感到困惑，但是他花很多时间向门徒来解释这些比喻。所以耶稣对门徒说，对你们对人群他说对你对他们，而是所以说这里是指他的门徒，对那些跟随耶稣放弃生命的人。所以耶稣要教导他们，这些人这是门徒，来启示这些事情。他要重塑他的这些门徒，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区分。我们说他可以说所有的事情给每个人都可以说，他也是可以的，但他没有，他是只给你们他的门徒。第一节对他们并不知道， 对那些观众，他没有得到任何的解释。我们看到有些疑惑，真的看上去很不公平，真是会感到他没有爱心。为什么耶稣说自己是慈爱的，但是他不把这些比喻跟每个人说清楚呢？那个解释这个比喻难道不是一种爱的行为吗？难道是耶稣不希望每个人都理解并转向他吗？我们在十一节我们看到两群人中间，在门徒和这些众人面前，就是一个奥秘这个词。我想每个人都喜欢秘密，如果你不承认的话，你可能是在说谎。我们看一些畅销杂志，我们在超市看到很多的这样一些很多的娱乐的杂志，很多年了，很多人都喜欢买。我们看的这样娱乐的 TMZ 啊，这样的节目，我们都喜欢看名人一些八卦信息。我们每天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的邻里是不是也喜欢谈论这样的这种？特别是新邻居，如果你搬到一个新的社区，大家都来看，哦，这是有一个新人来搬进来了。我们这些刚刚搬进来的时候，他们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窗帘没有拉下，他们会看，哦，这一家人在晚上在吃什么，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来做饭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这是很奇怪很怪异的行为，这是不应该做的。我们不仅是喜欢这样一个邻舍的这样的报告，我们的孩子也是喜欢。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这些小孩，他们有意的和我的太太劳拉说一些秘密的事情。我问他的，他们就嘲笑我。可以说，在耶稣要讲的这个天国的奥秘，这不是那个你那种看你邻居垃圾堆里面找东西的这种秘密。我们耶稣说的这个秘密是神有这样的一个秘密，他可以告诉任何人他想告诉的人，因为这是属于他的秘密，这是他的权利来选择启示或者保守。你不能要求把这个奥秘告诉你，你可以向他祈求，但这是他的特权，这是他的特权来决定是告诉你和不告诉你。所以我们这些受启示的门徒，他们受鼓励要爱主，为什么呢？因为神他的一切的恩典和怜悯的神选择向他们来启示这个奥秘，这就是使门徒对神感到敬畏。所以说门徒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所以答案是帮助他们意识到这启示与他们本人没有关系，不是因为他们比他们的邻居更好，或者说看上去很好更富有，没有关系，就完全是因为神的智慧拣选他们。所以说这是关造物主，而不是我们这些被造。那么奥秘 所以说神有这样的奥秘，我们这些门徒收到这样的秘密，我们就是这样简单的这个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就更加深。为什么呢？我们的得到这个秘密的这个一方，他会非常感谢，所以我们加深他们这样的关系，因为只有他们得到这样的秘密，所以说他们这样的一个托付，这样一个秘密。所以说这个受到启示这样的秘密，所以我们今天受了神的启示，明白天国道理的圣经要我们赞美他，赞美他无限的智慧。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你，但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接受珍惜并且赞美他，赞美神的恩典和怜悯，因为不是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是是我们来赢得这个，只是白白的赐给我们。那这个天国的奥秘是什么呢？今天的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从，但是我们研读整本圣经，我们可认识到天国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本身来启示。所以说我们简单的说，耶稣的生死与复活向我们启示了，我们在耶稣的统治和掌管下，天堂将是什么样子。在耶稣的管理掌管之下，我们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巴西总统的这选举刚刚过去，我们和巴西的弟兄姐妹进行了很多的交流，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感谢给我的这样的分享和意见，包括候选人，他们非常的诚实，最近的这个巴西总统的选举，有两位候选人，一位是右偏右，一位偏左。我们的两位候选人都是不是完美，他们都有完全不同的这样的政策。如果他们得胜，他们就要实施这些政策。比如说，其中的一位的候选人完全支持堕胎权，另一位是完全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样的投票呢？所以我们关心谁是被选上，所以说我们必须谁掌政，就会我们改变我们每个人普通人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要受影响，所以说我们非常的关心。我们回到的巴西总统的选举，那如果支持堕胎的候选人获胜，那么那巴西人，那他的人口该国的道德的这就缓慢的衰退。那另外一位候选人获胜的话，那么这些普通的巴西人觉得自己没有了权利，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事实上就是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好。也许一个比另外一个稍微好一点，更好一点，但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人来管理一个不完美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充满了这样不完美的人，怎么样来 结果呢？这我们的国家需要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君王来统治每一寸的土地。我知道只有一位完美的君王，他的名字叫是耶稣。所以我们应当期待什么呢？启示录21:1-8，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完美君王下的耶稣的这样一个景象。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那一天来到就没有这样的痛苦，没有罪。除了我们只有这样赞美喜乐，这也不是为仅仅是在未来，我们看到未来这样的日子，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就有这样的事实，我们在耶稣的掌管下，耶稣要做我们生命的王，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耶稣要成为掌管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财务，我们的性生活，要掌管我们的这样身份的认同。耶稣要成为掌管一切的王，更多。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耶稣来统治我们的生活。我们可能生活也有一些不是完全满意，但我们的我们与神的关系得到修复，有平安，我们有这内在的平安来自于神的。那我们要问一个其他的问题，那些没有得到奥秘的众人呢？那有一些人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秘密，还有一些人没有得到。所以耶稣不只是说不，但对其中的一些人，耶稣说是尚未。所以说这个是个这些问题说耶。为什么对那些人说不？简单的原因，回答是因为有些人不想要接受耶稣的统治和掌管。为什么呢？如果是你和我心在内心的深处，我们都相信，我们可能相信我们比耶稣更好的管理我们的生活，每个世界。我们可能认为我们自己比神知道的更多，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你可以知道我这两个月我有很多喜欢的一些事情，我也很多不喜欢的。我喜欢牛排， 半生熟啊，半熟的牛排，一杯发酵的葡萄汁，我不能说是葡萄酒，我不能说葡萄酒，这会带来麻烦。那如果一个医生告诉我，医生跟我说，Vin，你要改变你的饮食，你的血液测试。你要吃很吃，只能吃蔬菜。我会说这个，如果医生继续跟我讲，你必须要改变饮食。如果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你问我会怎么样呢？我也会改的，虽然我讨厌蔬菜。事实上，耶稣在圣经中所说的一切都是跟生死相关的事情。我们在读比喻的时候，我们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但是这些人群并没有来找耶稣，请他解释这些比喻。那么这些人群正是完全走开，他们也不懂，他们并不解的其中的意思，但他们走开了。我能不能在这里鼓励你一下？我们作为教会，不要仅仅的听我的这样的，我的对你的鼓励是不要再走开，我们在一起，我们来认识更多，不要像那些人群一样走开。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章中，我们记了一个，我们记载了一个叫尼科底母的这样一个法利赛人的故事。之后在第四章呢，还有一个。在井边的妇人，这个故事，把这个妇女，她是非常破碎的这样一个妇女，完全破碎的一个妇女。那么从尼哥底母和这位井边的妇人，都与耶稣这非常长的一个交流谈话。我们这在尼哥底母，他们都来认识耶稣，他们也在他里面成长。耶稣也跟他们解释很多。我们来认识，我们来成长。C.S. 路易斯，我们前牛津大学的教授，基督信仰的神学家，塑造我的是一个长长的走廊，空荡的、洒满阳光的房间，楼上有屋内的寂静、孤独的阁楼。远处水箱和管道潺潺的声音，以及地下的砖的风声，还有无穷无尽的书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我们继续读神的话语。我们也要在这个和小组一起读，朋友社交。我们正在学习耶稣，学习他的。教导，还要把这些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第14章、第15章，摒弃与回转啊，我们这第二个要点。耶稣又引用了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那么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是：神与以赛亚相遇，这是整本圣经中最生动、最史诗般的场景。以赛亚书6章9节1到9节，我们要鼓励，我们真鼓励你来读这本读这一节以赛亚书第6章，会给你一个非常详细的 一个一个解释。所以说神呼召以赛亚对百姓说话，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去告诉这些，让他们抛弃那些偶像啊，抛弃这偶像，然后转向，转离罪恶。然后神说我就会医治他们，他们回转我就医治他们。但是我们再去看经文，看到以下的经文，我们知道神知道他们的心不为所动。所以以赛亚因着他对神指明着这爱，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以赛亚书六章十一节中问道，但是那么你知道他们肯定会拒绝你，那为什么让我去问呢？是啊，以赛亚在六章十一节问道，主啊，这要到几时呢？你让这些拒绝你的这些人啊，你要让任凭他们到几时呢？他们，你要任凭他们相信罪不会有后果到几时呢？神的回答就是这样，知道一无所有。只有知道那些一无所有，知道什么都不存在。但神是怜悯，他继续说，我要为我自己救出一小族人，一群人，他就是我的属我的子民啊，直到永远。我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来拒绝耶稣呢？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在耶稣的信息，就是说只有一条路通向神，就是耶稣。是不是这样听起来让我们觉得无知又仇恨呢？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每个人都试图来自己掌握一切呢？我们是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每个人都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呢？我们这个时代，一个警告的信息就可以迅速的传播，儿童失踪，我们在手机上收到消息，或者是一个小孩的遗失了，失踪了，我们这些警告信息，我们在我们要根据这个警告，我们来看这些孩子在哪里。如果是气候这样的警告，我们要小心啊，小心开车，如果受到降雪的天气的或者这样的警告。但是为什么有些警告被你们忽略了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开车用手机是违法的，那么科学证明分心驾驶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有这样的记录，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因为看电话而有交通事故失去生命，分心驾驶也失去生命。我们的新一点的车，我们这阵子不让你来操作这个屏幕上汽车的屏幕。那这所有这些警告，我们很多人继续还是使用手机。 我们是沉迷于手机吗？我们不能够停吗？我们不能够停止使用吗？是不是我们非常担心电话那一端的人会失望吗？一定要接这个电话吗？是不是我们那些时间总是觉得不够，还要完成很多的事情吗？也许是。是，也许这个问题出在我们自己，我们的心刚硬，我们不想改变，我们也不希望这些警告总是来，我们只会使我们的心更加刚硬。弟兄姐妹，不要等到这个你被警察拦下，这个时候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所以说你不要等到那一天才发现这个事警告的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被拦下才来改变，而不要等到更糟糕的事情的发生。所以以赛亚警告他那个时代的人们，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这信息都是一样的。回转转向耶稣，这不是仅仅停止犯罪，而是停止回转，另外完全不同的方向而走向我们的救主。这是更关键的事情。停止转向耶稣。第十六、十七节，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我们最后一点就是温故知新，要谦卑。我们这个词，我们把它划下来，就是祝福。我们在希腊语中，祝福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要拓展它带来的好处。你们听到的这些，你们是受祝福的，神给你们他的这样的一个益处。我有时候会发短信跟Brody 牧师，我们的高中部的一个Brody 牧师，我知道，他也没有女朋友，他有很多钱，所以我会给他发短信，可以帮我带一杯咖啡吗？他也知道我的一切，我的需要什么样的品种啊？我们也没有问他是不是有时间，我们只是。有一次，我也没有说要给他钱还给他，我是总是要叫他给我买咖啡。所以说 ，Brody 牧师他回复我的短信给我买咖啡送到我的办公室，完全是他的一个恩惠，他也没有说任何事情，他就是给我这样，这是他的这样一个给我的恩惠恩典。所以这些他的钱他的时间他都是可以留给他自己，但是他选择与我分享，他与我分享这样所有的这样的益处。所以单身的女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伙子啊，我们 耶稣留给他的门徒这样一个提醒，这样一个鼓舞的这样一个提醒。所以他们要将那些先人比他们之前的这些人来提醒人们。让他们提醒他们要记住那些、啊、所有的这样先知在你们之前的，你们要跟随这些人，摩西、啊、拉伯拉罕、路德、以赛亚、约拿、弥迦等，这些所有的人在他们的脑中、啊、要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些人、神真是、给他们这样的恩典，祝福他们，他们都渴慕那一天，他们那么 你可以看到他们，你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那些，他们知道有一天、神会来、拯救他们，他也不知道是如何，他们这样的盼望，他们知道神会来拯救他的人，他的属他的子民，他们也盼望这样。他们并不知道神要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他的人。那些人都没有看到，而你们要看到。我们感谢神，因圣灵让我们来、柔软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睛，来明白他的话语。我们有一个电视连续剧非常著名的 Sherlock， 有一本书叫Sherlock Holmes。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位侦探的小说，就每一集都是他的侦探的这样故事。但是我们在看这个电视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线索，看起来都没有意义啊，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是他的夏洛克他知道这些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但是在最后。这个电视的最后，他就让你们看到所有这些信息放在一起。这时候呢，原来我们明白了，这些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细节放在一起，观众就开始明白了。就很多这样的信息，我们真的不明白，但是这经文告诉我们的承诺，所有的一切神会让我们启示，所有的奥秘为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万口都要来我们知道的，我们就必须要学习，我们来成长。或那些还没有、知道还没有离信主的，我们继续来问这样问题，我们互相鼓励，我们来回转，我们转向这位救主、来饶恕的我们救主。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我们真的不是为我们，而是因为这位天上的父。我们来结束的来看神再来啊，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启示录十九章六节啊，我们这样来结束。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 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娶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赴羔羊之筵席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天父，我们你向我们真是启示这样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正跟你更有亲密的关系，用帮助我们来认识，真正不在于我们，我们要赞美你的名，你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我们在这个。还有那些还没有真正认识你的，真的求主你不要让他们走开啊，还有帮助他们来问，来鼓励，印证你的恩典，帮助他们能够来渴慕你，认识你，来成长。我们看盼望那一天我们这样新妇新郎回来的时候那么你向我们显现，不仅是我们我想向每个人来显示，我们真的相信那一天万口都要来称奉你，万膝都要来跪拜你的荣耀和喜乐。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